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
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啊，诸位戒子。好，就是利用今这个一小时的时间啊，我把我们这个戒会里面的会学，解脱会学哈，我告一段落。我想本来可以不一定要这样做了，不过我的习惯总是希望把它一个东西都希望告一个段落，这是习惯哈，所以包括在很多地方教学。即使没讲完，我都会尽量找时间，反正一个法都必须要把它讲完。那因为为什么像这样感触啊？啊，研究天台都有一种心得。智者大师的那个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禅修的指导书。大家以后如果要修禅，要看它啊。那个有修禅的人要看，可是他就讲一半。那摩诃止观也讲一半，前前后就是那个比较小本的那个什么六妙法门讲完了，我记得都是一半。那一半对我们来讲会有一种遗憾，很多法门我很想知道这样讲些什么东西，可是就是这样一段。那当然这不是智者大师他故意要这样做的，这个当时的环境因缘有很多外力的一种压力啊，说不定很多战乱或者很多因素啊，让他不想再讲。那尤其是四禅波罗蜜啊，他为什么不讲？那我过去在解读的时候，我一直找出我个人啊，当然这个不是完全就是很具体的证据啊，可是我觉得有几个理由。从他的传记里面，包括那时代的背景，就是那时候北方啊已经有那个破火，对，这个就是破坏佛教的消息已经陆陆续续出来了。而这个现象出来啊，加上他本身他在金陵那边讲经弘法，慢慢名声也出来了。那名声出来，达官显贵都依附他，学法学跟他学法人越来越多。可是他那时候感触很深的，就是说他早期刚从这个大苏山到金陵的时候啊，很少人，那就三十几岁哦。智者大师成为一代的法将，其实是三四十岁而已，很年轻，很年轻就讲大智度论，就讲大论的那个，我们很难去想象他们那种智慧就是了。他说刚来的时候有几十位来闻法。多少来多少位，多少位得法，也就是说领受到了。可是后来他越来越 有名，那有的人就来了，来了以后结果他感受到那个法味越淡，就是说人弟子虽多，闻得法者越少。那我想站在一个修行人，他有一种感触啊，如果他真的是很用心的人，他会觉得说我今天在这样的努力啊，其实以我以众生 无所帮助，以自己有所妨碍，变成会 有这种感慨、啊、所以他才在那个讲了一句话，他讲说弟子们啊，你们走吧，你们各自努力啊，我也要用功了。所以他坚持入那个天台山嘛。那即使皇帝留他，很多人留他，不卖账就是不卖账。要是我们现在要是李宗德找我，哎呀，我一定把他拍相片出来放到我家的大门口，你们一进去来一定看到我跟李总统站在一起，那不甩这一套的。所以一个时代化解说，时代已经乱了，乱的时候又化解自己这样的不断的付出，对整个佛法佛教弟子没有说帮助的时候，他放下，所以他的很多论讲一半，就是说不定四禅在那个时期产生出来，可能就是这样的因缘。他讲到那个眼里无漏的时候啊，就是修行禅定修到那个声闻禅法的结束完了以后，大圣禅法没再谈了。 重点，因为每次看到这个都卡在一半，那摩诃止观也是啊，讲的好在还有一些重点讲完，但下一步、又停了，为什么停不知道。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除非真的不得已，或者一定把一个东西讲完。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六大乘佛教之特色，早上有稍微提过哈。我们看第五啊，极具时代精神，互有呼应时代需要之弹性力，这是大乘佛教的特质。为什么会这样的弹性力？因为他观察众生苦。其实很多的事情的开展，你不能说哎，大乘佛教是这么一个味道，而你不知道它的根源的话，你可能会错看它。哎，大乘佛教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风貌？因为他的精神，他本身对，因为你如果要认知大乘法，包括大乘菩萨的作为，你一定要站在法的根源处再理解，否则的话你不一定能认同了。也就是说，大乘菩萨不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你如果没有站在这个法的立场去思考它，你会觉得大乘菩萨道，如果以声闻的角度看，会觉得是染污的。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如果你认识不到，你不容易去体会那些行菩萨道人的真实观照得到的地方，他对法的体会到的地方，你不知道，你往往会是吧？以你的小量去度他的心，你看不到人家的付出，而你站在一个极为单纯清高的位置里面，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你就不知道你吃的饭都是他给你的。你可能会产生这种问题。所以这里啊，我还是在强调一个问题，在佛教里面要需要各种人才，有住兰若的，也有油画的比丘，也有住兰若的进修的比丘，彼此相互赞叹，不要轻易毁谤。如果一位大家只是说住在深山里面，那请问佛法的根是怎么去扎的？你认为会有人平白无故跟佛教一点缘都没有就会来供养你？最近有几个自以为他是修南传的，因为我有几个学生，那是别的学院的啊，不是女中学生在家的，去跟他学。要他们忏悔呢？忏悔什么？忏悔他们曾经学大乘。这样呢？结果这个法师啊，反正就是利用声闻的，另外南传的，可是吃的是大乘饭，经常要用动用的资源都是找大乘的，我们是大乘寺庙的资源。很奇怪，你有骨气的话，你就修你的，可是不是应用呢？办什么活动都是找我们的大乘庙，你就不如法，你就不要来找啊。好，那他就问那个弟子，你认为佛陀是不是罗汉？如果你曾经有过不认为佛陀是阿罗汉，你要出来忏悔。那个讲的到最后，有几个学生，我到最后不算了算了，个人因缘。这个还、那也是他的。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别出来，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大乘的东西啊，我们经常会因为不耐苦不耐烦，因为我们不能看到更广的因缘，还有你不能真的放下执着，所以你无法行大乘菩萨道，你走不过来。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住兰若的进修的持戒的，你要知道这种人在这个世间需要，为什么？立相立清净相。可是油画人间的也需要，每个人各扮演角色，尤其是在菩萨道里面，那一份不忍众生苦的悲怨啊，我有时候并不是，你不要轻易的认定它是一种染污心，你认为它是一种，一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以世俗相混的，错看了。 我们先不要管身份，我们先不要管身份，我们直接看到众生苦的时候啊，如果你把它当作一回事，如果你我们现在经常讲说我们讲发大悲心，好，那请问大悲心是怎么落实下来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哦。我就上课也讲过了，声闻以观无常为驱动的测进的精进力，大圣菩萨是以众生苦，所以大圣菩萨发挥到这个观，这个以大悲为动力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什么作用？该放下照样放下，该你说一次真的大悲，你讲完大悲怎么还呢？放下的放下，它绝对是以大悲为放下，不以情的。今天暂时不度你，就是不度你。为什么？此因缘未到，度会坏的因缘。此时因以此生度之，极限此生为之说法，皆不妥协。为什么？他觉得这样有用，就是这样。所以菩萨戒法开眼，你看极为灵活。这的确是站在什么如实观察的前提里面，才能展现这种灵活的应用。所以呢，千手千眼啊，千手必须建立在千眼，千眼必须要有千手才能活用，而千手之活用必须要建立在千眼的观照里面。你看悲智双运，大悲观世音菩萨所表现的千手千眼其实是悲智双运，千眼代表智慧啊。所以我就强调，你不要把观世音菩萨硬要弄成千只手啊，那一千零一个众生是不是就要开始排队了？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有一千只手嘛，那一千零一就没办法。那如果一万个人在念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可忙了，因为也只有一千只眼、千只手，其实那都是一种表征。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学佛未能起其意啊，讲说千手千眼后，就开始画千只手，然后就每一个画一只眼。谁跟你讲是这样的？好在佛陀那时候慈悲，只讲千手千眼，要讲万手万眼，这下辛苦了。他不，这应该怎么画啊？所以有人做文章啊，千手千眼，每一只手10000块，那要来千手刚好千万，好几年前就有人做这种工作了。我就想说，如果果真一个观世音菩萨千手在那里晃晃晃，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个看起来怎么样？一只千只手在那一直晃，你能不能想象那是什么样子？观世音菩萨不需要现这个，那是一种智慧，悲智双运。当你一个悲心推动的时候，会要求你一定要具足智慧。当一个悲心推动的时候，你会要求具足戒定。为什么？你发觉没有戒定慧，无以度众生，所说的一切悲心将会落空。所以你看呢、哦，我们就讲过，我们自从开始行菩萨道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福德之所以那么，这怎么会那么低劣？今天我们看到，你看地震，即使内心看的报纸都会掉眼泪，又奈何？口袋就是这些能给吗？对不对？现神通，我自己最近也经常在打妄想，如果有能力的话，我如果正四禅进入现神通，把这地震给你地牛给他抓起来。当然没有那个地牛啦，不过神通力可以啊，是不是？哪天的话，我想说现在度化众生很难，就在期的时候，我就现神通，就会上上面这样一表现，全部都停下来，一切 OK， 那我根本连说法都不需要说法，全国改为国教佛教，又但是又奈何，我没那个能力。不要讲说四禅，唉，愚痴众生智慧看不到，能力做不到，各方面自身烦恼，即使说好恍惚还可以讲点经，比起大德的智慧又不可测量，又是那么一点点，想来想去都还不是过去的那种懈怠才造成这样的业障深重的人。你真的必须会感觉到这样，所以说你一旦发出广大心，你一定会怎么样？ 积极的应现在众生所有因缘，发广大心，广学一切。那既然广学一切应众生，它会产生什么？一个应时代需要的一种灵活性就出来了，是不是？它就会转动啊。有些东西啊，在这里讲不清楚，不过略谈一下，又怕大家误会。菩萨的作为你很难测度的。你知道普门品是在哪里发华经？华经在中国向来是把它当经王的，他那种实相理是很彻底的。所有的如果修声闻法证声闻果，以菩萨的角度来看是众幻世众哦，逐出去哦。就以菩萨的角度来看，你修声闻法而又证声闻果，是宜出去，是这样。那是在方便接引的时候这样讲，般若经是这样讲的。可是到华华经的时候，广接引一切三圣皆依火圣，华华经里面说的。而你看普门品是在华华经里面的，普门品里面讲出来说，此人因以何身度之，极限为何身位置说法。你要知道它在代表哪一种意义，这有时候会被误会，所以我少说，免得到最后以后大家拿这个理由去造恶。因为菩萨在做很多事情，有时候是做必要的恶，必要的恶。而这个精神在哪里？在菩萨界看得到必要的恶。可是我告诉你啊，你们如果持这个理由去造恶，那是因果个人啊，我们现在讲得清楚啊，要不然我敢说这句话我打不了啊。所谓的必要的恶，此人因以罗刹身度之，极限罗刹身位之所。我们当然以我们的知见，如果看到有人做坏，我们就说坏，即使他是菩萨示现，我们因为看不到，所以我们还是忠实于我们的分别，没关系。可是实际上，菩萨在一个大作为当中，其实有很多你是不能测试的。因为有些东西已经非一般正常到能改变了，就用特殊方法。这个特殊方法它本身也要结很多的因缘，这必须有相当稳定的定慧力啊，才能做这种事情。或者的话，这中间你光被它所掀起的那个大动作大因果，你自己就已经迷失掉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要行大事业，我告诉你，没福的人做大事业会误导众生。像有些人说啊，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盖个大庙做什么事情，妈的，一想到以后，从此很多的众生，很多的修行人，因为你的妄想，不是你的大愿哦，你的妄想跳进去永无出头。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干什么，你没有福德智慧，因此造成这样。所以本身佛法的这一份的作为啊，其实在菩萨里面它有应验世间的极大的一个作为。我甚至认为很多外道，当然我这是以我站在赞叹随喜的立场里面讲的，我觉得很多外道的修行者，我们讲外道当然对外面不要轻易称人家外道，可是在我们自己现在里面来讲，很多外道的示现者，很多人其实很像佛教徒。你像那个德瑞莎修女，你看他那个气质风格，根本就像出家人嘛。我们出家人还不一定想，当然他最终是什么，将一切回归给上帝。可是这也许是他的思想。为什么？在你说你怎么不好好学佛？他说学，我就在学啊。因为我在乎的是除了佛教国家之外，那么广大的西方宗教信仰的那一群人，我若不现修女身怎么度啊？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自在者，是一个菩萨，是一个自在者，你会不会这样现？你也会，我告诉你。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什么身份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岂又能利益众生，管他什么相。没错，我告诉你， 我们再不努力，其实很多的行者是往外道去，因为那个市场大。我们这边反而大家带着学火之剑，反而冲突、之剑仇邻、斗争强，知道吧？所以有想一想，也许未来佛教的因缘在哪里？在西方国家。为什么？那一张白纸。那我们现在要拦着，师父你讲错了，然后呢，经论里面怎么说怎么说啊？其实都是他的看法啊，你也讲不了。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极具时代的精神？因为他对现实世俗地的观察极为切要，他有这一份由空出假、由假入空的这一份的智慧力啊，所以他极尽时代精神。那这句话有代表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任何一个时代，任何时代，你不要认为任何时代的佛教就必然代表一个绝对性，不用这样去想。所以我们今天未来假如有机会你去研究佛法，你说哎，研究历史，说哎呀，这个时代以什么那个，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用僵硬的看法来看这个历史的演变。你要知道，你用那个有为的僵硬的历史角度来看整个佛教在世间流传，认为一定如何如何，我告诉你有一点你根本没想到，我这个弘法者的内心，请问学者怎么去测度我的想法？他怎么想，他也可以讲说这个大行啊，为什么这个思想，我看他，因为他以前出家在哪里，所以他一定受了这样的影响，然后他曾经受到什么刺激，因此就会有这样的思想，后来他到了湖远，因此就带着这个思想，最后他碰到的那个25法藏以后啊，又受到他的影响啊，所以他变成一个怪人。其实乃至他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法门，会那个法门，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老实讲，我们就是那一份很单纯的心，弘法利生，我会管他那么多。我觉得好的就吸收啊。我们今天有缘碰到很多年轻法师那么优秀，该学的就学啊。那我到哪里就学啊？可是我们又一定要接受谁的影响？没动脑袋啊。所以我经常举说我在金门那时候当兵的那个例子啊。我们金门那时候，我们因为那个厕所有够脏的，所以很多人都不上厕所的，都在哪里？都在那个停车的地方，随便找个地方就方便了。啊，大家都选好固定位置，避免到处都脏。那因为那一直都是小便都在那个地方，我就想说，在未来某个那个地质学家，他会在金门找到那一块地方，阿摩尼亚很重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到最后写了一个论文，博士论文，说这个地方因为地壳变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呢，因此才会阿摩尼亚这么那么重。结果我们这些在那里小便过的，就在天之灵就刚乱说，就是懒得到厕所嘛，就是这个结论呢，你写那么多论文干什么？他的结论就我们的结论就是因为饼多行嘛，那个方便。可是他来讲，他可能会找好多理由来解释他。同样的，我们经常现在动不动就把这个人是如来藏思想，这个人是 中观思想，这个是唯识思想。我说一个弘法者哪有那么多的，他就是说此人依你何生度之，即现何生为之说法，佛法就是融通嘛，我要讲唯识就讲唯识，我讲中观就中观，讲如来藏就如来藏，我根本没有这些想法，我只觉得说只要能应机什么法都可以用，我就这么一个单纯想法，像我什么都教。那你说啊，你有如来藏思想，我上次被人家指过，有吗？你说你有如来藏思想，我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什么叫如来藏。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思考，却不知道行者的内心是一种悲跟智，不是你用世间价值来衡量的，不是世间的痕迹去鬼换它，去测度它的，你错看了。所以如果保持一个如实的人生命的一个灵活的观察，你看到很多的研究，我知道你在研究什么，可是我保留。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区、民族的一些佛教特质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不过是当初有些人在这样的环境孕育出一种思想，他依他的关照，他觉得应该弘扬这样的弘法。那未来呢？未来不定， 就看哪个因缘哪个大德又诞生那个地方，因缘成熟他就弘扬佑法门。你认为南传是永远南传吗？我觉得我就很有心把大圣带进去，虽然我现在能力不够，假如我以后要证的四禅，我要是现神通，我有很广大智慧，我告诉你十年后就可以进去了，可是这就是能力差，没办法，靠你们了。第六，从进行时候到近未来际，从此方国土到十方世界，是大圣特有的时空观。这样的观念来自哪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时空，当他一个法的执着被打掉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时空相已经失去了。当一个时空相失去的时候，就不会固着在这个娑婆世界了。就大圣有这样的思考，就大圣符合现在的天文学。当然一切有部已经有十方佛的观念，可是这样融通的想法是建立在一个法空观里面才能建立的。就因为众生皆具有空性，一切是众生皆可以成佛，那个佛性不是在离体，因为你要找一个佛性呢，佛性不是那个可以抓的东西。为什么你可以成佛？因为你也空性啊，对不对？法尔如是的，每个人都法尔如是的。我们的佛性就理佛性，不一定要把它当作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其实那是一种认知。当你能认知这个无常生命的当体是性空性，你就成佛啊。那佛性在哪里？就在这里啊。你认为如果你能看到娑婆的五浊恶世的五浊其实其性本空的话，就正净土啊。这种道理不是一种夸大不实的看法，而是把佛法彻底的灌入到每一个点处所得到的结论，一定如此的，是不是？所以涅槃印在哪里？涅槃印就在诸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里面，就在诸行诸法里面，涅槃就在里面了。众生就有涅槃印了。我难道我也是诸行诸法？我难道没有涅槃寂静吗？虽然在理体上我是涅槃寂静，可是这一份修行是要扣修的。可是不管怎么样，理上我是涅槃寂灭，我是寂灭印啊，我即寂灭相啊，对不对？只是我未体证道而已啊，只在觉不觉啊，是不是？那因为你打开这样的观念以后，我们会思考的世界已经到那种时空观念里面，有没有？没有。如果你能打开时空观念，时间相、空间相的话，你会认为佛就永远只有释迦牟尼佛而已。你也很难去体会下一个佛是谁，你更难体会我怎么成佛，了无希望。所以大圣讲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是如来藏。为什么讲这种话？很多人现在动不动就在批评如来藏，狂妄，自己不学，自己不知道佛法的善巧。我就讲过，如来藏的法门最适合在西方世界里面弘扬。为什么？如来藏有点像上帝，对不对？这样的思考很容易被他们过转过去。你一下讲空空空，我告诉你，你这样的思维逻辑 去跟那个辩证逻辑去跟西方人讲，他空到哪里去？他研究中观，他很会文献学，很会考证，各方面的资料的研究都很行。只要跟叫他讲，那中观讲的那个中观意是什么？我都没给他啥不？他怎么想都要找出一个东西。在那国度里面，那种文化背景里面，你要孕育一切法皆是缘起无自性，不容易，因为他的文化系统是这样。在中国可以。在东方有，因为他的文化有这种背景，所以佛陀讲说，我今天说如来藏是为什么？要度化为无我具的，得那种凡夫众生，怕你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修？这是一个极大善巧，可是现在被一些狂妄之人认为讲如来藏好像跟外道相通。我告诉你，就是跟外道相通，我就是要跟你讲外道相通，我才是叫讲如来藏。我要是不讲他的话，我怎么度外道？哎，有哪有？你好像很清高。我就是要让他的思考模式跟外道相近，才能是、度外道啊，那些为无我惧的人啊。 本来就是善巧就在这里，你反而把那个善巧拿来攻击，错了。是法门的融通本来是如此，所以我们呢，从此方国土到十方世界，这是大圣特有的时空观，因此他会容许这个法，这个世间有这样的火，这样的世间有这样的火。我们呢，要是不容许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把自己的那种向来那固着的观念打开的时候，你今天我说你念八十八佛，你怎么念呢、啊？我脑筋就免，对，怎么怎么想到这凑成这个字？其实它都代表什么样，你知道吗？它都代表某种依于法界而衍生出来一种德。这个德普露在一切法性，所以依学皈依这些这样的佛，其实就等于同样同入这个法性当中。所以你看，称念一个佛，你不要以为说那个佛大喜被神这上面显哎。你假如说我八十八佛都要观，那我也想不出八十八种脸相。其实你只要起这个意，思维佛的这份功德就可以。我刚脱离苦海，就在几分钟前脱离苦海，写了一万多，把它解决了，就在这几天把它解决了。这里面就探讨到念佛法门，其实啊，我告诉你，深入真经藏，智慧如海，你们都是三皈依，天天做，从来就要发心了。念佛法门如何提升到更极致？其实不是光持名，是要对于佛的功德、佛所修的清净法起真实的关照。这时候念佛的意义就提升了，他能得的定就高了。如果你纯粹只是就事相来观察，如果依清净道论来讲，我们所得禅定最多最多只是到未到地定，连初禅都没有。你说那哪有可能？那我们念佛三昧，那我告诉什么叫念佛三昧的、哦、念佛三昧要不是有很深刻对佛的功德，我就这样写，不是光事相的德，事相德还要离体德，实相念佛修的就是离体德。以这样的离体德，他因为你如果事相德观，只纯观事相德，要念这个佛，那个他的分别心重，他的心善乱，所以他不容易得生定。他必须以入理德这种观察，心细腻不染污清净，所以在诸定当中可以不断的突破。所以念佛三昧可以通很多三昧啊。那为什么？我们只知道佛教佛经里面赞叹，理由在哪里？如果我们说好念佛三昧很难，那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你还是这样，你还是在原地啊。所以我就一个主张，念佛三昧以音声念佛为方便，然后转移意念念佛，以意念念佛为主轴，然后起更深细的离体观察，这应该是念佛的次第。这个以后还有路要走，还有路要讲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很多的观念从这样的一个体会当中，我们会才把，你看我们念八十八佛里面，如果纯四相的话，你会发觉不容易得到它的味道。如果你开始依旧八十八佛所显诸因德相的话，乃至光这个持名里面对佛的究竟功德，就算名不同，可是意一样的话，你就一一归一当中也升起无限的一种感应。否则的话，你只知道四相，你会觉得哎奇怪，起疑惑，这是什么东西？对，好，第七，普摄四出世间法，教学灵活，法门深广，含次第、非次第等，非定型化的实践样态。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把法的定着性给它松了以后啊，四出世间法变成是什么？因人而安立的。四出世间法是因人而安立的。为什么？ 法无自性。所以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会安立不同的法相出来。那因此在是就如前面所讲的，他的教学会很灵活、哦、他的教学会灵活，包括他之所谓显出的法门 也相当的，这个法门也相当宽广。所以啊，如果有机会，你们研究毗昙和研究大圣的论，你就知道那味道全然不同。你注意看，毗昙的东西啊，很机械化。你今天如果要把某一个理论嘛弄熟，尤其写毗昙的东西，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呀？多背，滚瓜烂熟，一直把它背，你就能达到某一个程度。不过你不要挑那个特别大论的那个大毗佛沙论，那200卷很难。你可以挑居士论背，你不要去挑那个大部的那个很难背。可是你会发现他的分析很机械的，可是大圣的法很啊很灵活。他会这样说，然后就把又把它开展掉。你看大圣法在讲很多法，经常是保留空间的。你有时候会站在我们如果根性差的人啊，你会觉得很烦，你干嘛要么讲清楚，你就给我一个答案，你不要把真正导师保留那么多空间，到底什么嘛，你就是经常这样哎，那每次都这样讲完了写完，所以说我就讲说我多少已经学到这个味道，写我的笔记的人很难写，讲完以后又留个尾巴，那么你就给我一个固定答案嘛。我告诉你，我这个是我从佛法里面重新对现在社会文化的一个思反省思考，这已经我在上课以前在学院上课我都有提过，一个浅型的文化，一个不深刻的文化，像浅薄的这种文化，它的民众需要的都是一个答案，一个具有很深邃的思考的文化，它要的是推论。为什么？如果依佛法，法无定法，一个灵活的智慧不会要答案，他要你给我那个推论的要法则，思维的法则，缘起的法则就好了，你不要跟我一个一个答案。为什么？那个答案不一定适用在其他地方。可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台湾的普遍大众啊，你看那个文化差，为什么？只要有人用情绪化，用很多结论式的权威性的话跟他讲，他就接受，那你开始跟他讲道理，他还不爱听。包括我们佛教，我可以看出，我今天老实讲，如果以对佛法的熏习的那种慢慢，你慢慢有具有的观察力，你进入到一个道场，你可以看出这个道场的程度，怎么样的程度？你看他们讲话，他们是依什么？他们有没有灵活的那种如理思维的能力？他们还是就是一切给答案就照做，脑筋呢就摆在口袋里面，始终完好如新。脑筋都没位，为什么都没用？一个地方你看啊，为什么这样讲？比如说问经典怎么说，经典这么说的啊，为什么？不管经典就这么说。我就讲过，今天啊碰到你之所以会被你唬过去的，都是那个大家也是单纯人啊，碰到我们这种脑筋啊稍微活一点的话，你随便引经据典，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理你。为什么？因为经典我多少也看一点啊，你在这一部经讲这个角度，我可以在这一部经里面找另外一个角度跟你打起来。我就经常举阿含经的，阿含经里面有讲业力不可转，业报不能转，可是另外一个阿含经也讲业报如那个圆意经可以慢慢冲淡的。哥，你现在讲说业报绝对不能转，谁也不能取代，那你讲的很有道理。那我要是我就讲演义经说他不是这样说，你讲演义经我就取这个，那你说哎，那奇怪，那怎么办？你如果不会会通，你就以佛法害人。 是不是啊？我们其实我是不方便，我不没时间也没能力这样一一去辨识。我们弥漫在我们整个佛教的很多的思考，如果以我来看，那个很多根本是跟相似的，根本不通。你今天取一个东西得可以，假如你认知好，不得已为众生，你不能推论，因为众生不想推讲推论的，所以你给一个明确答案，这是因为你的善巧，你没办法，好，可以我容许。可是我看你讲话就是那么固定向的，你自己你以佛法害人，所以不要以为引经据典就有用哦，你要会会通哦。为什么佛法的本身当初它之所以升起，就是应机而来的。而这个机变的时候，他的法就变了，所以机不同的时候，法门不同啊。所以它是一个极为灵活的一个旋转向，一个活的法门的流转是有生命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持戒是什么？活的，持戒是活的。你持戒持到会让人家感觉一种什么样修行人的味道。我觉得我们很有幸，我们的几位法师都有这个特质，他们有这一份持戒的心，也有这一份修行的味道。他们不是拿戒律来打人的。如果再把很多观念导进去呢，你戒律本身是活的，它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本身可以应一个地方加以施设这样的戒法，印证烦恼众生施设这样宽的戒法，面对一个根气好的讲维系的戒法，或者对一个解脱者讲原则戒法，活的，它是活的。为什么？也基于你对法的认知才是这样活的，以基于法的认知，所以你在学法的时候，你也保持这样灵活。我不轻慢任何佛法，该阶段该怎么样投入哪个阶段怎么修行，我不轻易更改，不换题目。可是我知道这个是一个阶梯，踏了第一阶必须要抬起第一阶，否则我无法踏第二阶。你看啊，法上应科应舍，何况非法，一条路就是这样一直踏上去的。你如果执着第一阶，你永远踏不了第二阶。为什么会这样认知？这样的一个学法，学以佛法学习佛法，这样的观念必须早就建立了。那当然我也必须要提醒，就因为大乘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也经常被人家误用抓不到，是这样。所以大乘法要么顶高，要么就跟世俗法混在一块，它容许有太多模糊的地方。你看声闻单单纯纯的硬得很，可是你也摸不了，就是这样。你不要跟我讲戒还有什么戒，就是这样，不行换就不行换，为什么？不要敢问，你就这样很单纯。你看，所以大家那念不就清净得很。菩萨要鼓来鼓的哇啊，终于也孕育了很多佛法的丰盛，可是也让人家败坏在里面。这不是大乘法的问题，是那些脑筋不清楚的人的问题。好，我们下个结论，真大圣难能难行。我到现在我嘴巴讲说我是菩萨种心，老实讲我告诉你，我经常起苦恼，我还耗药了，不过我化解真的是离太远了。我们只要蚊子叮一次两次都没关系，只要叮到五次六次我就火大了。你会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菩萨就是只度两只蚊子，三只以后你就小心一点，四只五只你就去，我就火气很大。当然我到现在我不会打了哈，我至少这一方面还做得到，只是火气会大起来，就是光蚊子就火气大，你还有什么好修的？我们讲都很好听，在现实这一条漫长的修行路里面，你可以看出你到底是不是真菩萨。所以不要轻慢菩萨，他难行难忍的，很难的。自己为得度又想度众生，这是菩萨发心。所以啊，真正这是佛活的本怀。你要知道，我经常在讲啊，佛陀为什么会讲声闻人是焦芽白种， 我告诉你，它不是一种佛陀不是骂人，我能感受到这种心情。我虽然我当然我不是我们离佛那个太远了，我们不能讲，可是我能感受到这个心情。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心情，认为男众应该做哪些事情，出家应该做什么事情，可是有时候我发觉很多的希望很多的理想很难互托出去。有时候我对一个人才有这么莫大的期待期许，可对，我老实讲，我真的要讲那个焦牙白种，我不是骂，我是说偌大的如来家业你竟然弃之不顾。有啊，我们看到很多啊，历代的人物里面啊，明明有很多的伟大的事业要交给人，那这个人就是什么风流倜傥，就是这样，反正那个吟诗弄月就是这样，然后是风这种人才，这种才女法是多才多姿啊，可是就是喜欢那个人吟诗、跟人家泡泡茶喝酒、在文学上留点自己的美名，可是其他的不顾世间冷暖，不顾世间的那种苦难。那在他们的那个老爹来看，你说他坏也不坏，可是如果以我的期待，那真的是有点像背叛我一样。你要知道，当如果我们看到，你看啊，我们现在简单的这例子都有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有更大重要的工作要做，可是假如你是身处其中的话，现在有那么多的人的灾难在那里等着你，你竟然有啊，现在很多大学生还在地震的当天，还有很多人利用地震那一天停课啊，去逛西门町，他还真逛得下去。这种人也要练呢，这种人的心要练出来，还能练得那么厚啊。有啊，所以像这种东西啊，有时候怎么说啊，我们今天有这种能力的人啊，你今天忍之而不作啊，无视于这些啊，其实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明了。那我们现在去基于某些职责，或者的话，我们应该该看到的时候应该就尽量的投入，尽量的去做。那这样的一个作为啊，其实我还要谈一个东西，突然跳掉了，好像讲太慢了，我话如果慢的话，很多东西要讲的东西会跑掉。不过没关系，想到再讲。也就是说大圣这个，对了，焦牙白种，对啊，一看就又跑回来了。这个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心情，可是你看你站在那里，晃意而不担当起来，你会很痛心的，你会很痛心，你怎么忍心放下那么多的众生不度？你有能力你怎么不度？你真的忍心？所以他会讲这句话。所以菩萨也因为这样，佛陀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护足，所以他踏出来了。而这个踏出来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还没得度，竟然还花广大心要度化众生，因此会产生什么？烦烦恼恼。好，我们先看第四项，末法菩萨相一，虽常伴烦恼过失，菩提种子不退失，是生成六道啊，道立未坚啊，百折千回亦能回归正道，是常往人间苦难处行啊，力有未逮切能啊，力有未逮切能常往人间苦难处行啊。这时候你会看到啊，他有很末法菩萨有很多苦恼相。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去抉择？你怎么对菩萨道产生欢喜？告诉你，就是第三项，看待菩萨恨，不要看意识。他今天即使在六道轮回，即使有很多的烦恼，我告诉你，他那一份菩萨种子种下来之，虽然现在未萌芽，可是他比谁都已经具足未来人上人的基础了。你不要看他轮回，
你不要看他一时的受难，那是因为他的菩提种他有了，他没萌芽而已，他没有因缘成贤。可是他这一个基础，他这样的一个本钱是很多人所没有的。能具足发菩萨心，只是因为道力未坚啊，烦恼资粮不具足，所以他被烦恼所动摇，他可能修一修马上就轮回堕落。可是他只要因缘成熟，有善知识引导，他马上就觉醒，觉醒马上又堕落，堕落又觉醒，堕落又觉醒，看起来这个几劫下来经常在六道滚。可是你会发觉无形中他的菩提之粮却是一分一分的，他今天只增加一分还不能超越六道，明下一辈子就增加只一分，他也无法超越六道，他还在受六道业报的轮回的束缚。可是他一分一分，他比不受烦恼的那些纯修个人的人来讲，虽然他受苦，眼前受苦，可是他那一分一分的菩提之粮，从长远来看功德无量，你知道吧？好，今天呢、我们不久即将要受菩萨戒，即将要受菩萨戒。我讲啊，我们的观念一直认为说具足戒很重要，我告诉你最难的是菩萨戒，因为它需要太多的条件，而它也是你未来成佛的根本。所以你们必须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慢慢酝酿出那一种广观一切十方众生的苦难，一切十方众生与我同共沉沦的那一份苦啊！我今天能力未逮，可是我必以你们为你们发广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样的心情来，这个菩萨戒体可以纳受得了。借着这样的广大愿，然后起四相的观察，以理上的心情透露到那里面，这一份的戒体会极为巩固。我告诉你，每个人在一个初发心的过程里面零零散散的，谁都看不出一个，当然为未来的菩萨阶次上来讲，可能我们不敢谈这个，可是我告诉你，这一今天的这一个短暂时间，你具足这些的条件，为你种下这个菩提种子啊，我告诉你，可能比谁都超越了好几劫。不要轻忽你现在所具有的条件，不要看一时，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苦恼，或者因为某些就把众生放下，就以小眼睛来看待佛法的广量广度，不要这样。多学学，多学学。我发觉我没什么好处，我多少还有点在发心。我一路上啊，我就讲说，我这一出家到现在，我没有主张推动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被人家逼着做事的。那我都不忍心去做啊，就是因为不忍心也发点心，所以我进步了一些了。到现在出家到现在，就只有这一个戒会是自己提议的。所有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提议的，其他的我都不会提议，我都是被人家规划的。你要发心那就发心了啊，那推也推不掉的时候就做啊，做的时候就尽量做啊，尽量做就发觉不足啊，就边写边写边写，就一直上上来。的确是苦恼，可是也从发心里面，从一不忍心当中慢慢进步了很多的资粮，很多的条件，乃至假如我还有些许的福报，也是从发心里面来的。是这样，是苦恼的。老实讲，我今天回想起我这条修行的路啊，我真的是苦恼严重。因为我们发现点不清楚啊，很多路啊，修到最后很苦恼啊。怎么苦恼？怎么出家这种是这个样子？我向来脑筋很单纯的人啊，可是我出家以后，我脑筋变复杂了。我一复杂以后，我就觉得怪。哎，我这么向来脑筋就是这样直直的，我觉得我不需要掩饰什么，我不需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学会了，到最后发觉这么什么样，没嘎嘎这贼的，很讨厌。那麻烦很多问题，我就觉得很苦恼。那自己未来修行的路，旁边也没有具体的什么人来引导。有时候你想不想那个经常半夜惊醒的那种心情，那个很苦闷起来的，那个为自己修行何去何从了？ 很想修行，可是不知道往哪里去的那种苦闷啊，就是这样熬过来了。终于慢慢自己这样，就这样边发心边摸索，虽然还是很重的烦恼，可是我至少还保持那一份很单纯的心，我觉得我信受佛法，我想依他而成就。我虽然有很多地方不好，很未能做得好，可是整个种种加加减减到这样，我觉得还多少有点结余。虽然这一辈子的结余可能不多，可是我到现在我至少我深信佛法，而且我对于一个很多东西的观察，我觉得 我比不上别人，可是对我来讲我比我前面进步了，我够了，我这一辈子不浪费时间，尽量的累积一点，下辈子再累积的，因为反正我也不看意思，看长远，我今天求有机会学，我就尽量学，信得了佛法就应该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再过来，成佛之道功不唐捐，所做的任何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我有时候会看到事情的结果，有时候会懊恼，为谁辛苦为谁忙啊，有时候发点想，哎呀怎么这样怎么这样，那这样干脆不要做了，干脆回家去了。我当然我所谓回家不是那个回家，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不如归去啊，自己用功就好了。可是我至少还会提醒你，假如我是果真持这个心情啊，不但菩萨做不成，连声闻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从以得失心看待你所修一切法，根本是有为有漏的，懂吗？其实曾经用心过，诚心很忠实于面对境界，那一份善心相应现出的时候，就成为道种，功不唐捐。老实讲，今天我看到一个电扇啊，没关啊，这个信誓旦旦关起来，善心就是修。我给大家一个观念，这是我从研究唯识学里面得到的一个观念。我们经常认为修行就打坐那时候的修行，我告诉你，修行不是这样看的。今天我们待会会宣布，就待会会讲一个那个哈。今天我发个愿，要维持这个机会。我们这里在座有一些法师，从半年前、一年前就开始规划。真正做就是这一个月，可是你知道吗？起戒慧的因缘是，戒慧的因缘是一年前就现了，境就出来，然后我依这个境一直圆这个境，虽然具体做的境还没出来，可是这个要做它的境已经出来了，就是我要护持一个戒慧，从开始做的时候到这样一年半年不退，这里面要什么？精进善心所。对，不放逸。那如果这当中有很多东西，你还要有惭有愧，有十一种善心所用，经常一直出来的，你要必须有很多的善心所，这样一直跟着跟着跟着跟着，你不贪，你不嗔不痴，你有贪有嗔有痴的时候，你做事烦恼的时候，你说做这个事我怎么烦恼？那起惭愧心，你看。光一个目标一设定，从头贯彻到底，虽然后头是一个月，其实从以前开始就在修了。那这个意义在哪里？菩萨道发广大愿的愿一下来的时候，这一条路只要不退那个愿，一路就在修，你不要等他做，其实还没做的时候就已经在修了。不要小看那一份愿，修行不是光只是看眼前。有人就在扫地的时候，他的用功比你打坐的时候功德大。为什么？就看我沿这个境起什么心。从功不唐捐，为什么？阎罗王就是你。为什么？ 阿赖耶是第八世，就是阎罗王。你所种的一切善恶，皆尝到第八世，未来必得果报。所以称我知道这一份广大的菩萨恨里面，你可能会颠倒，你可能会遭到挫折，你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遭遇。可是你不要退失，功不当捐，所做一切皆成道种。时间有限，我没办法再多讲，那只能在这个戒会里面跟大家以这几讲啊，跟大家结个缘啊，不晓得有没有用了、啊。不过就是我一片用心啊，你们就尽量啊，能如果有所启发的话，大家应该经常思维啊。好，我们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佛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